炉。
起床了，
穿这件好还是那件好呢？
就穿这件吧。
Go！ 今天忙什么？
快起床啦，太阳都晒到屁股上啦。
起床！
我是于心田，今天非常的兴奋，因为心田要去旅行了。没错，你没有听错，是旅行。不过呢，不是搭飞机，也不是坐船，也不是搭汽车，而是呢用我的眼睛去旅行。今天就带着非常期待的心情呢，在网上去旅行。当然，对于初次的体验的我呢，要请来一位非常专业的导游来建议一下我一些必定要去的地方。让我们来欢迎万峰。
我特别介绍呢，于心田去试试看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个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博物馆。这个地方的恐龙呢，可以说是全个地球上最多的了。只要点入这个博物馆的网上游览，转到右手边就是恐龙馆了。你可以看见超巨型的暴龙，也可以看见飞翔的翼龙，平常呢都是满布小孩子的。那如果呢你登到这个博物馆的二楼的话呢，你就可以到万峰最喜欢的宝石馆，是我看过最多的宝石啊、钻石啊，什么石头都有的。那闪闪发光的珠宝呢，就让我明白为什么那些大贼啊老是想把他们拿回家了。
哇，听了万峰的介绍真的很棒啊，心田已经迫不及待呢，马上要去到万峰介绍的这一个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啦。出发。哇，我一进来了这个会馆呢，我就看到了一只非常巨大的象。哇，那只象呢，即使没有到现场看呢，也有一种起了鸡皮疙瘩的感觉，因为它的重量有8吨，高大概有4米。哦，是在1955年非洲捕猎的，是迄今为止见到最大的野象。哇，也太厉害了吧。我看呢，这只大象呢，就是放在中央圆形的大厅的正中间。它这么巨大呢，感觉就像是守护着整个博物馆。博物馆里面一共有3层，底层呢是一个叫做华盛顿特区地区的鸟类展览。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呢，第一层呢就是万峰所介绍的恐龙馆啦。另外呢，也有啊，我很喜欢的海洋展厅。在这个恐龙馆，我进去看一下，哎，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只超巨型的暴龙。但是心田对这个恐龙呢不太感兴趣，所以呢，现在我马上就去海洋的展厅，不知道我会不会遇到我最近新认识的一条叫做翻车鱼，也叫做波鳗鱼的鱼呢？它长得非常的可爱的。我现在已经进去了这个海洋馆。哇，我看到了一只在屋顶挂着的长45英尺的北大西洋鲸鱼的复制标本。可是我看到它表面呢好像有一点点的磕磕巴巴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比较接近鲸鱼所做出来的一些磕磕巴巴的一些疙瘩在它的身上。那有没有我喜欢的翻车鱼呢？我看看。这个展馆呢有非常多海洋的资讯。哎，我看到了这只非常可爱的翻车鱼，它就在这只鲸鱼的右边。 翻车鱼呢，它是有很大的眼睛跟很小的嘴巴，那它最大的体长呢大约是3到5米，重呢有1.4到3.5吨，是非常大型的大洋性鱼类。诶，原来它也是最大的硬骨鱼类耶，比我在照片上面看呢，它的那个尾巴是更短的，它是没有尾巴的一只鱼。在鱼界呢，它被称为是柯基，大家知道柯基的小狗啊，腿就是短短的，就像是这个翻车鱼一样。现在我要去博物馆的第二层，第二层里面有一些昆虫类还有蝴蝶。诶，它的右手边呢就是宝石区啦。话不多说了，我现在马上就直奔镇馆之石。江江，我看到了它的真身，叫做希望钻石。这颗希望钻石呢，资料上面写它大概是45.52克拉，是世界上最大的蓝色钻石。45克拉是什么概念呢？我现在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我大概求婚的戒指，我见过唯一的一个钻石是我可以拿到手上的，大概是半克拉，所以它有90倍那么大。虽然呢它是一个蓝色的钻石，但是呢我从这个网上看呢，它有很多个不同的切割面，是钻石嘛，所以它好像不同的角度呢会有不一样的颜色，有蓝色，有绿色，有一点紫色，又有点红色的。哇，好绚烂哦。怪不得万峰也那么推荐这个宝石区，看来这一个博物馆呢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宝藏可以挖呢。第二站，我决定呢去一个我自己非常想去的地方，荷兰。哇，现在我就来到了这个桑斯安斯的风车村，看来今天的天气不太好啊，有一点点的灰蒙蒙的，不过呢还是能够看到这个色彩是非常的好看，因为它整片草地呢都是绿茵茵的。诶，我拉一个远景看一下，大概有1、2、3、4、5，诶，一共有5座的风车。据说啊，像这个荷兰的这种风车呢，欧洲人发明了，但是为什么这个荷兰的风车特别有名呢？是因为啊，它的数量特别多。风车呢，主要是利用风力，然后去完成各种日常生活的所需啊，或者啊，是一些农业上面的加工。例如呢，有哪些呢？锯木、跟榨油料、磨染料、磨芥末粉，还有提水。那说到这个荷兰呢，当然少不了是它非常有名的这个木鞋还有奶酪。那我现在也去寻找看看有没有这两个相关的一些景点呢。我现在呢一边逛一边看，哇，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欧式的小木屋啊，它的屋顶啊还有墙的刷色呢都是比较温暖一点的色系。哇，我看到了，这里应该就是奶酪的制作工厂。小木屋的周围呢有一些是制造奶酪的工具，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铁罐，我猜呢应该是把一些奶呢倒进去然后进行发酵的一个器皿来的。再往前走一走，就看到了有一间，诶，也是非常可爱的小木屋，它周围呢都粘着一些鞋子，应该就是木鞋的制作工作坊了。据说呢这个木鞋啊在荷兰呢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呢荷兰算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区啊，所以很多时候下雨呢几乎有一半的土地是淹在水中的，所以呢木鞋就应运而生了。而且呢木鞋的原料便宜，然后也容易制作，也能够防潮，并且呢也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现在呢我知道很多人去荷兰呢一定会买木鞋呢来当伴手礼。虽然呢心田看着这么可爱的木鞋，看得到买不到，不过非常的满足了。
真的是意犹未尽啊。其实新田还去了第三站的北京，那今天呢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分享，邀请听众朋友也可以试试看像新田一样在地图上旅行，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乐趣。今天日记，在我的2020年愿望清单里面，有一项最想实现的就是去旅行，去一趟需要搭飞机的远途旅行。我之所以会对旅行充满期待，是因为活了快30年，我都没有出过跨省份的远门，而且我小时候还蛮害怕搭飞机的，害怕会有意外发生。然而这些年，我心中也慢慢卸下对旅行的恐惧。本来今年我和丈夫计划好要去蜜月旅行，体验一下搭飞机，但是因为疫情，这旅行不得不推迟。说实话，有一点点失落，毕竟都计划好了要去哪些地方，要做什么。但原来失落的不只有我一个，常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他们现在患上了思乡病。这里说的思乡，不是他们真的思念自己的故乡，而是不能像往常一样定期去自己心爱的地方旅行所产生的深深思念之情。我偶尔会在朋友圈看到热爱旅行的朋友分享如何缓解这种思乡之情，像发布以往的旅游照，在家里煮一些当地的食物，逛逛有当地特色产品的店等等。这么做为的是，虽然身体不能去旅行，但思想就像是去了一样。当然，他们还是觉得不能被满足。我可能无法完全体会这种思乡之情，不过我在想，在追求信仰的路上，也会有这种身心被约束的时候吗？圣经中有个人，名叫雅比斯，他母亲为他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生他甚是痛苦。往后雅比斯的人生是怎么样的，经文没有实际的描述，但可能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大的苦难，苦得向神祷告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有时候我们也许会因为身体上有缺陷而对身边的事情提不起劲，也许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而对前途不抱希望，也许因为工作不顺而放弃对工作的认真。总会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雅比斯的祷告告诉我们，即使身体和环境被约束，活在痛苦之中，但我们仍可以寻求真神，以祷告代替埋怨，祈求神以祝福代替咒诅，扩张自我的境界。有神的同在，我们的身心灵都得以自由。旅行中少不了寄明信片，新田也准备了2张明信片，如果想收到，欢迎你在微波出炉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电邮到出炉 A 圈良友.net 和新田分享你旅游过或者想去旅游的地方，我会挑选2位朋友寄出明信片哟。我们下次见。
世界是个旅行地方，哦，不是长久居住地方，世上一切